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天是5月11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环球要闻。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已经接近控制到大流行。美国科罗拉多州生日派对遇枪击，包括凶手共7死。美日法11号起联合军演，法国军舰进入咗世保港，支联会设街站与港人纪念6432周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路透社报道，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协调员杰夫·齐恩茨星期日表示，美国已经接近控制到中共病毒大流行，卫生官员将精力主要集中在下一个挑战，令更多美国人接种疫苗。齐恩茨在接受 CNN 国民知情节目访问的时候说，我想说我们正在渡过难关。麦恩茨说，大约58%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注射了一针疫苗。他说，现在的任务是继续建立对疫苗的信心，并且给足够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以减缓中共病毒和病毒变种的传播。美国卫生官员的目标是达到总统拜登的目标，即是截至7月4日美国独立日，有70%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针疫苗。齐恩茨说，达到这个目标可能有助于美国的感染数字持续维持在低水平。美国警方表示，科罗拉多州一名男子星期日凌晨在生日派对开枪击毙6人之后自杀。科罗拉多全警方午夜接报之后前往一处活动屋社区，地点在丹佛以南大约110公里。警方到场之后发现6名成年人被枪击身亡，1名成年男子受重伤，男伤者送往当地医院之后伤重不治。科罗拉多全报报道，初步调查显示，有多户家庭聚集在一个拖车内庆祝生日，跟着就爆发枪击案。警方发表声明说，疑犯是其中一名女性受害者的男朋友，疑犯开车抵达现场之后步行入拖车，并且开枪扫射派对群众，跟着就自我了断。警方继续调查犯案动机。根据警方的讲法，参加派对的儿童都安全无恙，目前已经被安置给亲属照料。日本自卫队、美军和法军预定11号至17号在日本九州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今次是法国军队首度参与日本境内的训练。日本长期放送报道，法国海军两栖攻击舰托纳尼尔号和巡防舰苏尔库夫号星期日停泊长期县佐世保港。托纳尔号全长200公尺，最多可以搭载18架直升机，是扮演水陆两栖作战核心角色的战舰。这两艘法国军舰将会参加11号起在九州岛和周边海域举行的美日法三国联合军事演习。由于长期县目前中共病毒疫情扩大，这两艘法国军舰的官兵将会逗留在自卫队基地内，不会在佐世保市的餐厅用餐。据讲，在三国联合军演期间，法国官兵可能会在佐世保市双浦驻屯地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水陆两栖机动团进行演习训练。今年是64事件32周年，香港支联会5月9日设立街站派发蜡烛，呼吁港人在6月4日当日燃点烛光，纪念64事件32周年。支联会强调，即使警方反对，亦都照样坚持将烛光带入维园。香港支联会母亲节当日在旺角银行中心摆设街站派发蜡烛， 并且收集市民签署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的吊唁册，纪念六四遇难者等争取民主牺牲的烈士，同时提供明信片给港人写信给良心犯。智联会今年计划推出三款电子烛光，分别写有支持天安门母亲、无望六四寻求正义和呼唤良知，并且在不同地区派发，将烛光派给港人自行决定6月4日当日的行动。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表示，纪念的烛光不会因为政治打压而熄灭。他强调，即使6月4日晚集会被警方反对，仍然会坚持将烛光带入维园。他说会坚持在维园有烛光，他们可以反对一个集会，反对不到我拿烛光上街，反对不到我拿烛光去哪个地方，我们坚持维园应该有烛光存在。他透露，支联会已经准备后备方案，或者会好像往年那样设立网上悼念。警方虽然可以阻止集会，但是不能够阻止港人在街上自发举起烛光。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下周访美，民助人希望任期最后一年实现半岛永久和平。温哥华国际机场爆枪击，一名男子中弹死，疑犯嚣张射警车逃逸。美国务院官员表示，正认真对待中共的北极野心。加州水情吃紧，逾九成地区陷入极端干旱困境。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开始他任期最后一年时说，他希望在下星期访问华盛顿时推动拜登政府启动和朝鲜的谈判。他说现在应该是采取行动推进半岛和平进程的时候。文在寅星期一2021年5月10号在电视直播的讲话中说，他会将任期最后一年视为将未和平事业变为不可逆转的半岛和平的最后机会。美国白宫最近表示，拜登政府官员完成了朝鲜政策评估，暗示会在前川普政府的元首级重大交易和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内政之间走中间路线，以压制平壤当局的核野心。文在寅在讲话中对拜登评估出来的朝鲜政策表示欢迎，称这个是拜登政府与韩国磋商的结果。拜登政府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向朝鲜当局发出的对话邀请没得到积极回应。文在寅在星期一的讲话中说，他不认为朝鲜拒绝和美国对话，说平壤当局正等待进一步评估美国的政策。加拿大温哥华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号下午爆发枪击案，一名男子在航站大厦附近中弹，当场倒地，随后医护人员上前确认男子状态，目前已确认该男子死亡，现场有遗留部分弹壳，机场亦都赶紧派出医护人员支援，不过并没有人被送院治疗。加拿大皇家暨警狂奔穿过空桥缉拿疑犯，不料杀手和同伙驾驶白人座汽车逃逸。在追逐过程中，疑犯一度嚣张朝一路紧跟在后的原警开枪，随后警方在附近的巷弄中发现被放火焚烧的本田汽车。据报道表示，有消息人士指出，死者疑似和当地帮派冲突有关，但据警方初步说明，目前还无法推论枪击案是不是和当地帮派冲突有关。温哥华国际机场随后发布声明表示，情况已获得控制，目前机场开放且安全，机场同航班起降都将维持正常运作，不过出入仍受到限制，现场亦将加强保安人力。中国同俄罗斯在资源丰富的北极地区不断加强活动，引发美国越来越多的关注。华莱士北极安全研究机构创始人尼克索尔海姆告诉福克斯新闻，中国是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头号威胁。美国国务院官员称，国务院正认真对待中共的北极野心。美国海岸警卫队同加拿大合作，将在今年夏天派希利号破冰船通过西北通道前往格陵兰岛。 西北通道是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海路，穿越加拿大的北部岛聚。去年海岸警卫队将一对飞破冰船送入大西洋北极地区，与法国、丹麦和加拿大进行联合演习。国务院官员说，国务院期待着今年夏天在北极部署希利号将为美国提供外交扩展机会。美国高度重视和北极盟友和合作伙伴协调和训练的机会，但是西方国家官员仍然担心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些高纬度地区加大影响力。中共最近的一次试图掠夺的是一家中共国有矿业公司试图购买加拿大的一个金矿，以失败告终。近年来，中共还试图在丹麦格陵兰岛上建造机场，但是被美国制止。由于来自冬季风雪的内华达山脉的融雪水量远低于预期，今年春季美国加州的水库近日传出水情告急，有超出九成地区陷入极端干旱。根据布莱巴特新闻引述联邦政府每周水文分析，目前加州有 93% 的地区处于严重、极端或特殊干旱，相比一个月前，该州仅约三分之二的地区面临这一个问题。只有圣地亚哥县的情况相对较好，被评为异常干燥而不是干旱，但该县有很多的供水比例来自海水淡化。面对水情吃紧，加州州长纽森至今尚未宣布该州进入干旱，但他已经发布索洛马和门多西洛县进入紧急状态，反映俄罗斯河缺水的严峻状况。自2019年上一次极端干旱以来，加州在储水或海水淡化计划方面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
下面是香港新闻。调查指四成教师政治压力下有意离开教育界。支联会设街站呼吁港人纪念六四32周年。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港版国安法下，香港教育界白色恐怖令到人士动荡不安。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公布调查，指四成受访的教师计划离开教育界，离开的主因是逾七成是因政治压力日增。教协要求政府改善施政，以及促请当局停止干预业界。香港教协在4月29号至5月5号进行网上问卷，访问了大约1200名教师及校长，询问是否有意离开香港教育界及对香港教育和社会状况的意见。显示四成受访的教师有意离开教育界，其中 19.2% 的教师计划辞职或提早退休， 21.1% 就表示倾向离开，但未有具体计划。问及有意离开的受访教师预计几时离开， 11.3% 表示已经或将会是在本学年或结束时离开。调查在问及教师有意离开的主因，有超过七成表示是政治压力日增，选择不满本港的社会状态及不满本港的教育政策，分别是 55.3% 及 38.6%。 有受访教师在问卷上提到目前教学红线处处，亦有人提到不想子女在是非不分的地方学坏，教育局的课程越来越偏颇，不想助纣为虐，及政治凌驾教育等原因。另外，704名倾向留在香港教育界的受访教师，58%表示留下的主因是陪伴家人留港，亦分别有53.3%及43.9%的人选择经济状况不容许离开，及习惯香港的生活。有近84%受访教师对社会及政治不满， 逾 78% 受访教师对教育制度及政策不满。教协分析指，近个半中小学主任表示倾向离开，忧虑教育界会出现中断层的状况。教协会长冯伟华表示，教育局以不公平手法处理投诉，接受匿名投诉，罔顾教育界意见，硬推课程改革。特首林郑月娥的不当言论，以及建制派议员攻击通识科，要求在课室设置闭路电视，都增加教育界的政治压力。他要求政府及个别建制派议员停止相关行为，俾教育界不受政治因素影响，为学生提供最合适的教育。今年是六四事件32周年，香港支联会5月9日设立街站向市民派发蜡烛，呼吁6月4日当日燃点烛光纪念六四。支联会强调，就算警方反对，亦会照样坚持将烛光带入维园。5月9日适逢是母亲节，支联会在旺角银行中心摆设街站，向香港市民派发蜡烛，以及收集市民的签名支持。支联会表示会推出3款电子烛光，分别写有支持天安门母亲、无忘六四、寻求正义、呼吁良知，在不同地区派发，给市民自行决定6月4日当日的行动。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表示，市民亦可透过社交媒体#6432Justice 被世界各地关注事件，悼念烛光不会因为政治打压而断绝。他强调，即使6月4日晚会被警方反对，但支联会仍会坚持将烛光带入维园。他说，警方仍未将六四集会和支联会开会商讨，但现阶段不认为警方有足够理由拒绝。大家不要假设今年六四在维园烛光就是犯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听众，以下是粤南新闻。
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美军证实长征 5B 火箭残骸已经坠落印度洋；对抗中共，欧盟和印度同意重启贸易谈判；海底捞港股被腰斩，56日市值暴跌2000亿；被抵制后 ，Adidas 第一季度在华销售升156%；小鹏汽车故障多，刹车失灵，车主拉横额维权；长征五号火箭残骸坠落，险袭马尔代夫旅游岛坠；埃瑞团体联合反中共暴政，奶茶联盟落成大游行。称赞西方医疗福利，中央党校教授被小粉红批崇洋媚外。重磅文件曝光，中国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使用生化武器。边个国家最讨厌中国？排名前5名单出炉。中国长征五号 B 遥二火箭残骸已经在台湾时间9日上昼10:24坠落在印度洋海域。据中央社报道，中国长征五号 B 遥二火箭残骸坠落位置是在马尔代夫西南部的达卢环礁的西南方外海。火箭残骸在落海之前，绝大部分碎片在重返大气过程中销毁。而达卢环礁是马尔代夫知名的旅游岛屿之一。长征五号 B 遥二火箭残骸坠落的海面距离最近有人的岛礁加迪福里岛只是42公里，而当地就是旅游度假酒店专用的岛礁。同时，加迪福里岛距离达卢环礁的最大岛，有常住居民，而且唯一拥有机场俾观光游客出入的富达胡瓦舍岛，距离不够5公里。而富达胡瓦舍岛距离残骸坠落海面亦都只有46公里。 距离陆地四十几公里的海面仍然属于近海，而且是有人居住的陆地，相较于其他国家发射火箭产生的残骸，坠落位置通常被设定在最近陆地几百公里甚至过千公里的偏远海域，例如有太空坟场之称的东南太平洋。相比之下，长征五号 B 遥二火箭残骸坠落海面距离陆地只是四十几公里，有可能是渔船作业地点或者是商船途经的地方，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危险性。美国天体物理学家麦杜威日前表示，自从1990年以来，没有任何超过10吨的太空残骸不受控地重返大气层，而长征五号 B 遥二火箭的净重已经达到22吨。5月8号中午12点，由香港、台湾、缅甸和泰国等多个不同亚裔社区团体组成的奶茶联盟在 City Hall 举行洛杉矶首次大型游行。今次游行将会宣布联盟的成立，并且透过游行宣示缅甸、泰国、香港和台湾之间的团结。奶茶联盟展望未来将会有更多国家加入联盟。奶茶联盟为反抗极权、抵抗暴政发声，两三百位参与活动人士围绕市政府一圈游行，他们行三子礼，这个是电影《饥饿游戏》中象征人民起身反抗暴政的三个手指的手势，象征反抗亚洲军事政权，并且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人民万岁等不同的口号。奶茶联盟由2020年4月开始在社交网络平台上以去中心化方式运作，在世界各地发起活动。奶茶象征着东亚和东南亚成员国人民的共同喜好，亦都串联起亚洲不同地区的社运人士共同控诉极权政府。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会长李贤群表示，泰国、缅甸等很多东南亚国家和台湾有相似的历史，都是被政府打压，人民反抗之后就被军事镇压，他希望有同样遭遇的民族应该互相支持帮助。他说，我们为了自由、民主、和平站在一起，我们希望亚洲和平共存，不希望有一个霸权的国家存在，那个霸权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共在亚洲制造的争纷和乱象实在令人不能够容忍，有这种事我们一定要站出来。该会前会长吴少峰亦都特别用粤语、台语、缅甸语、泰语以及英文向参与活动的民众打招呼问好。他希望藉着今次的机会，俾美国民众了解到亚洲各国的遭遇，同时支持亚洲的民主和自由运动。洛杉矶香港论坛成员林先生表示，奶茶联盟在北加州、纽约都已经组织过活动，今次是洛杉矶第一次举办联合行动。他说，我们都知道在东亚、东南亚有很多国家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问题，东亚各国面临中共的打压，东南亚的国家面临强权侵扰和暴政威胁，过去每个国家都针对自己的国家进行不同的活动，今次是联合大家的力量共同对抗亚洲的暴政。他表示，在过去十年里面，香港人的公民权益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打压，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傀儡政府强加给香港人各种迫害，最近缅甸和泰国的动荡令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产生了一个新的世界观，香港人和我们的奶茶盟友站在统一战线上，对抗暴政带来的不公正，为我们的家乡夺回自决的权利。林先生强调，广大中国民众亦都是被打压的受害者，中共政权和中国人民是不同的，我们必须给公众了解，我们的抗争是针对中共政府而不是中国。亚洲大学洛杉矶分校缅甸学生组织负责人 Fitch Lin Thun 呼吁国际关注并且支持缅甸。自从今年2月1号缅甸军政府发动政变之后，缅甸已经有过千名民众因为反对暴政失去生命，政府军用残酷的手段镇压普通百姓。他说，国际间越来越多的人帮助缅甸，我们得到很多国际的帮助。而在周末行经市政府的民众纷纷驻足影相，过路的车辆亦都向安置意声援。 亚洲的民主议题亦都获得更多的美国民众关注。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早前因为发表批评当局的言论被开除党籍，而该校另一位教授刘玉央近日在称赞其他国家医疗福利制度之后，在网民压力底下宣布禁声。外界关注中国的言论空间由于人为因素而不断缩窄，就连被视为根正苗红的党校教师亦都不能够幸免。刘玉央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星期一，他在微博实名认证的账号发表文章，称赞加拿大的医疗福利制度，形容这套制度全民平等，上至总理下至农民拿的都是一样的医疗卡。部分大陆网民认为刘玉央目的是批评中国医疗资源不平等，甚至质疑他的认知能力，认为他无法为中共中央党校官员上课，更无法提高他们的政治判断力和执行力。有网民指责刘玉央崇洋媚外，长期在意识形态扮演两面人，并且根据他的相片说他一身名牌打扮，生活奢华。面对舆论攻势，刘玉央星期四先在微博转发一篇题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文章，随后更宣布自己的微博即时停止更新，并且在手机卸载微博软件。他说自己并不是怕什么，而是要彻底告别微博。清华大学政治系原讲师吴强认为，小粉红逼退刘玉央的种种手段令人联想到文革。吴强说这种新一轮的围攻基本上是文革抄家的互联网版本，战狼普遍化的产物，通常还能够得到官方传媒、官方机构的鼓励，就好像形成走资派、造反派和当权派之间的冲突。就连胡锡进都遇到类似的攻击，红卫兵式的战狼在无孔不入的寻找剩低不多的一些有正义的、有良知的声音。亦都有良心人士说，小粉红意识不到这位教授是帮年轻人、帮很多底层的人讲说话，因为教授自己已经享受很好的医疗待遇，中央党校教授一般都享受副局级待遇，享受医疗蓝卡、优先安排病房，而且医疗全部报销，所以这个教授能够替老百姓讲说话还是良心未泯，还是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教授，这只小粉红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据 Republic World 5月8号报道，在全球继续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同时，中国因为病毒来源和处理方式受到广泛批评。新的爆炸性文件显示，中共讨论了新冠病毒武器化。据报道，美国国务院获得的文件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官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使用生物武器。据澳洲人报报道，美国官员获得的这份文件是2015年由军事科学家和中国高级公共卫生官员撰写的，该文件是他们自己调查新冠肺炎起源的一部分。这些新的细节令公众对中国在新冠病毒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产生了质疑，大家对中国在新冠病毒起源方面的透明度感到担心。这份名为《非典的非自然起源和人造病毒的新物种作为遗传性》作为遗传生物武器的军事文件揭示了，的军事文件披露了中国军队有关生物武器的计划。此外，这份中文文件说，生物武器攻击可能会导致敌人的医疗系统崩溃。报道指，中国解放军官方和公共卫生部门撰写的文章总共有18名作者，一部分是公共卫生部门、军方高层。澳洲战略研究所的国防大学追踪系统显示，其中10名作者是与西安空军军医大学有关的科学家和武器专家。该校研究范围涵盖医学、心理科学研究，而西安空军军医大学的国防研究就被列为极高风险。中国科学家将 SARS 冠状病毒描述为基因武器的新时代，说这些病毒 可以被人为操纵成一种新型人类疾病病毒，然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制成武器并且释放出来。美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陶根哈特和澳洲国会情报与安全联席委员会主席派特森都表示，这份文件引发外界对中国在疫情起源资讯上缺乏透明度的严重关切。澳洲人报调查记者马克森在九月即将出版的新书《武汉真相》，探讨新冠肺炎疫情起源的相关调查，提及美国国务院取得的这份文件。近日，美国智库皮丘研究中心公布了全球对于中国正负面观感排行榜。在这份统计当中，高居榜首的是日本，第二名并非是川普执政底下的美国或者亚洲邻国，而是位于北欧的瑞典，令人大感意外。皮丘研究中心在这个月6号公布2020年各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正负观感，受到武汉肺炎等因素的影响，全球仇中感显著上升，其中和中国拥有复杂历史因素又受到疫情剧烈冲击的日本毫无意外以 86% 取得仇中龙头，曾经呼吁国际组织调查疫情源头，又和中国出现多次贸易摩擦的澳洲民众负面观感由 57% 上升到 81%。 此外，位于北欧的瑞典对中国负面观感高达 85%， 正面观感只是剩低 14%， 位于日本之后成为今次调查当中的一大意外。对比2002年的调查，瑞典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由 40% 暴增至 85%， 上升幅度不容忽视。纵观来看，对中国持负面印象比例最高的前五名国家包括日本 86%、瑞典 85%、 澳洲 81%、 南韩 75% 和英国 74%。 美东时间5月8号午夜，美军专业太空追踪网站在推特上表示，美国太空司令部第十八太空控制中队证实长征 5B 火箭已经坠落落入马尔代夫以北的印度洋。早前中共官方传媒报道，长征 5B 火箭残骸在北京时间星期日坠落在印度洋。中共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表消息说，长征火箭在美东时间星期六晚十点半左右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地点是印度洋上空马尔代夫群岛附近海域。在社交传媒的影片显示，这枚重达22吨的火箭在太空的低轨道飘荡了几日之后进入大气层。火箭在大气中燃烧的时候，在亚曼上空可以看到燃烧的光。目前还未有因为火箭碎片坠落造成损坏的即时报告。这枚火箭高约100英尺，重约22吨，是有史以来不受控制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最大物体之一。这枚火箭在失控状态下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心。科学家说，对人类的危险虽然很低，但是坠落在人口稠集的地区并不是没可能。欧洲太空总署早前预测，风险区将会覆盖世界大部分地区。负责监督美国太空计划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库珀5月6号表示，中共应该负责警告和保护处于坠落火箭轨道上的人。中国共产党一再公然无视太空安全，今次甚至没有预测长征5号火箭的降落地点，更不好提帮助下面的人了。欧盟和印度同意恢复长期停滞不前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加强经济合作，应对日益霸道的中共。重启谈判是欧盟领导人和印度总理莫迪在5月8号的一次在线峰会达成的，双方还希望促进包括数码化、卫生和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的合作。彭博社报道说，欧盟推动深化和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是因为欧盟和北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中方宣布对欧洲官员的制裁，令欧盟质疑最近和北京达成的投资协议是不是正确。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 欧盟2020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总额对印度的贸易总额大约占 11%， 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由于在削减关税、知识产权和在欧洲工作的印度专业人士的权利等问题上持续存在分歧，欧盟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谈判在2013年暂停。印度目前正在经历疫情的高峰阶段，可能成为世界上因为疫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印度和欧盟将会寻求建立一个合作框架，以应对疫情，并且确保获得病毒疫苗、诊断和治疗。不过今次讨论的时机对欧盟来讲有点尴尬。美国提出暂时不要放弃疫苗的知识产权，但是欧盟对此表示怀疑，而这一项建议最初得到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支持。自从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餐饮行业一片哀鸣。近期餐饮龙头企业的港股股价集体大跌，中国最大餐饮企业海底捞只是用了56日的时间，股价就接近腰斩。中国基金报5月9日报道，5日之后海底捞港股股价节节走低，5月5日跌超过6%，6日一度暴跌接近10%，7日股价再度大跌。由今年2月16日的高位以来，海底捞股价由85.8港元曾经跌至最低42.55港元，股价一度暴跌50.41%。目前海底捞的最新市值比2月最高市值蒸发了2085亿港元。2020年是海底捞经营最困难的一年。今年3月，海底捞发表的业绩报告显示，2020年全年净利润同比下降86.8%。受疫情影响，中国整个酒店餐饮行业目前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5月6日， A 股和港股的知名餐饮股价普遍下跌，在10间酒店餐饮上市的公司之中，除了绵江酒店之外，其余9只股价全部都插水，个别公司还向历史新低迈进。譬如中国老字号以烤鸭为特色的连锁餐饮企业全聚德，2020年蚀失过去3年的全部利润，亦都是该公司上市17年来首次亏损。今年3月，中国老字号小食九不里包子的北京最后一家门市静静关闭，退出了北京餐饮市场。事实上，九不里在它的发源地天津亦都静静裁减门市。经历因为新疆棉而引发中国抵制风波之后，国际知名运动品牌 Adidas 5月7日发表的财务报告显示，今年前3个月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了156%。据美国 CNBC 7日报道， Adidas 在报告中说，今年第一季度的净收入高于2020年，预计第二季度会延续第一季度的销售增长。声明表示，这种加速将会由一系列新产品的推出所带动。Adidas 行政总裁罗斯特对 CNBC 表示，我们仍然非常有信心，我们将会继续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地位，而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单一市场。但是国际评级机构星晨5月6日的一份报告就显示， Adidas 在大陆电子商业平台天猫的运动服装鞋类销售额比同期下跌了59%。星晨的报告亦都显示，在天猫平台4月份运动服装和鞋类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1%，跟去年第四季度的30%以上的增速差异明显，反映出中国消费者似乎只是在度等待抵制潮结束，而不是完全绕开外国品牌。报告估计，中国消费者目前的购物行为很可能是暂时的，加上中共官方传媒近期没有新动作，预计抵制潮很快就会消失。中共共青团今年3月公开翻炒 H&M 在去年发表的停用新疆棉的旧声明，随后在中国大陆网络上掀起抵制潮，涉及到 Nike、Adidas 等国际名牌。中国三大电动车企业之一的小鹏汽车质量问题一直备受争议。日前有小鹏汽车车主公开维权，说自己的车刹车故障差点没命，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凤凰网报道说，5月8日有网络大 V 在微博晒出一张小鹏汽车车主维权的相片， 相片显示车主自称汽车刹车故障，差点没命。车主将车开到小鹏汽车门店拉横额维权。而之前已经有多位小鹏 G3 车主反映车辆出现刹车质量问题。今年四月，有车主反映买了小鹏 G3 冇几日，车辆底盘就发出好大的噪音。经过检查，发现车的前轮轴受到损坏。小鹏汽车售后服务职员表示，只是给一定的积分补偿，而且只能够用在小鹏汽车。去年十月，有网友爆料自己揸的一部小鹏 G3 出现刹车失灵问题，一踩比力刹车，巨大的声音显示真空泵故障，强行停泊之后等拖车。2019年，还有 G3 车主说，拿车的第二日就出现严重制动系统故障，跟住的现象就是安全辅助功能失效，车速忽高忽低，不能够控制。小鹏汽车说，因为汽车出厂装配的时候出现严重工作失误，不会更换。小鹏汽车公司2020年8月在美国上市，目前是大陆三大电动车企业之一。小鹏汽车创办人何小鹏曾经公开将特斯拉作为竞争对手。就在上个月，何小鹏曾经在微博窒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他说出年开始在中国的自动驾驶你要有思想准备，会被我们打到找不着东不见影，至于国际我们会相遇的。不过根据成联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以小鹏 P7 车型为例，2020年全年累计销量是 15,315 部，而特斯拉 Model 3 在2020年12月的单月销量就有 23,804 部。另外，小鹏汽车也都一直陷入偷窃特斯拉商业机密的诉讼。特斯拉在2019年3月起诉他的前工程师曹光直，指控跳槽到小鹏汽车的曹光直窃取了有关特斯拉源代码的商业机密。而小鹏汽车的质量问题一直受到争议。4月14号在广州天河区大都会广场附近，一部正在充电的小鹏 G3 汽车突然起火，现场影片可见当时火势严重。当日小鹏汽车在美股大跌 7.3%。 今年1月尾发生自己起火的汽车型号小鹏 G3 回收了 13,399 部产品，今次回收数量创下新能源车的最大规模。小鹏汽车曾经在去年和前年都分别发生充电的时候汽车自己起火。4月15号大陆传媒引述汽车博主黄同根的点评表示，小鹏汽车对周围汽车的识别能力只有采用惨来形容，希望自动驾驶车迷能够在交出油门和刹车的控制权之前做多一些功课，明白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怎样一个不可靠的功能。
美军巡逻阿拉伯海拦截帆船，查获大批中俄式武器，自取其辱。中使馆办我想象的中国画画比赛，但画风走偏。中国医生曝光肿瘤治疗黑幕，网友话比李文亮重要伟大。肇兴史上最大基建完工前桥梁崩塌，吊车被埋。日本外相访问波兰同东欧四国，促成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联合国将会举行新疆问题研讨会，中共阻挠失败。台湾 F-16 战机抵台提升性能，反美之后继续作战训练。北京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铁矿石飙升天价。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美国海军第五舰队5月9号表示，美军日前在北阿拉伯海国际海域一艘无国籍帆船上面查获大批非法的俄罗斯和中国式武器。根据法新社报道，总部设在巴林的第五舰队表示，美国蒙特利号导弹巡洋舰在5月6号、7号的两日行动当中拦截这一艘帆船，并进行例行登船检查，查获大批武器。声明说，这批武器包括几十枚俄制先进反战车导弹、数以千计的中国56式自动步枪，以及几百把 PKM 机枪、追击步枪。 同埋火箭推进榴弹发射器。声明当中仲提到，武器而家由美方保管，来源同目的地仍在调查当中。美方喺所有非法货物搬除之后，评估帆船嘅适航性，并喺讯问船员之后提供佢哋食物同水，跟住予以释放。聲明並沒有指明被截獲的這艘帆船可能的出發地，但提到了美國海軍在區域內定期巡邏，制止了非法貨物的運輸，並表明這類貨物經常用以資助恐怖主義和違法活動。中国长征5号 B 遥二运载火箭上个月29号发射，近日失控偏离轨道，引发国际关注。9号上午10点24分，这一枚火箭的残骸坠落在印度洋海域。美国太空总署随后发声明批评，中国放任火箭不受控坠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此，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竟然反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太空事业羡慕妒忌恨，还说跟着下来还要密集发射火箭。中国载人航天官网礼拜日公告，长征5号火箭的残骸在上午10点24分再次进入大气层，最后坠入印度洋，落点中心在马尔代夫北方海域，宣称绝大部分器件在再次进入大气层的过程当中销毁。NASA 局长尼尔森事后发表声明，强调从事航太活动的国家必须降低太空物体重返地球的风险，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相关作业的资讯透明度，批评中国很明显没有达到对自己太空废弃物负责的标准。对此，胡锡进礼拜日下午在微博上发文说，中国人和国际社会对航天发射有常识的人再次看清楚美国舆论精英的偏执和虚伪，讲白点，他们就是对中国航天事业进步太快羡慕妒忌恨，受不住几年之后太空中只有一个中国的空间站在轨运行，整个中国的高速发展让他们抓狂乃至绝望。胡锡进还透露，中国今年接下来还会密集发射。近日，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为了纪念中土建交50周年，和土耳其当局合作主办《我想象的中国》绘画比赛，估不到当地民众纷纷上传维吾尔人受到迫害的图片，痛批中共在新疆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这些图片的创作内容包括新疆集中营里面正在遭受酷刑的蓝衫男子，披着五星旗红袍的人用手掩住维吾尔女孩的口鼻，家中大人全部被关进集中营的男孩独坐家中哭泣等，亦都有网友上传维吾尔人作证的影片，控诉他们在新疆的家人遭到迫害，还有人上传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的画作。土耳其前外长和总理达姆特奥卢亦都在推文上传了一张他人的画作，讽刺中共，还有网民呼吁学生参加比赛，并用几千张图片描绘出中共如何对我们亲戚施加的酷刑和种族灭绝。另外有土耳其网友留言说，如果你想听土耳其年轻人想象的中国，让我们来提醒你，结束种族灭绝，恢复民族和宗教自由，立即清空关押数百万人的集中营。中共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已经遭到美加、欧英等多国制裁，在土耳其支持维族人权反对中共的声浪亦都空前高涨，尤其是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接连战狼外交风格的推文，反对土耳其纪念新疆遭中共屠杀的活动，直接引发土耳其外交部召见中共大使抗议。近期，一名北京肿瘤医生在网上发文，揭露中国肿瘤治疗领域的不良医疗行为，并将矛头对准了他的一位上海同行，指他滥用药物、诱导治疗等。这件事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但国家卫健委上个礼拜作出的一番表态，让人意识到当局似乎是想为这件事降温。不过这件事的最新发展是，揭露内幕的北京医生不愿意善罢甘休，有网友甚至说，这位医生比武汉发帖透露新冠疫情的李文亮更伟大。据自由亚洲报道说，4月18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化疗科主治医师张旭在知乎平台上发文，揭露中国肿瘤治疗的黑幕， 指出中国肿瘤患者死亡率居高不下，除了与太迟发现有关，很大程度上亦都与不规范甚至错误的诊疗有关。他说这些不良医疗行为不单止让患者的花费大幅增加，还为患者带来伤痛甚至死亡，而这种乱象遍布普通地方医院和三甲医院。这件事一经报道，立即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响，不少网友说这么有良知的医生实属罕见，有网友甚至说这位医生比武汉发帖透露新冠疫情的李文亮重要伟大。自由亚洲说他们台的记者无法联系到爆料医生张旭，但据中国传媒报道，张旭目前处于停诊状态。这份报道说张旭礼拜三在知乎上发布最新动态，说他对任何后果都做好了心理准备，亦都希望他所做的一切能够产生价值。5月8号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浙江省绍兴市杭涌运河上方一座正在兴建的桥梁的半圆形拱梁坠入河中。9号晚上官方通报证实了这个消息，通报说没有人员伤亡。根据大陆传媒新京报播出的影片显示，崩塌的桥梁掉入河中，并当场埋压了一辆吊车。有网友拍低了这座桥梁崩塌的画面，影片显示部分崩塌的桥梁淹没在水中。有附近居民说绍兴北站高架桥冧了，被吓坏了。据大陆传媒报道，这座桥梁是杭绍台高速绍兴城区段的一部分。杭绍台高速绍兴城区段全长大约28公里。杭绍台高速是绍兴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建设项目，经绍兴、金华、台州三市，终点连接临海市括仓枢纽，全长 162.3 公里，总投资大约人民币368.4亿元。近年来，中国多处桥梁倒塌，一再引发公众舆论对豆腐渣工程的不满。大陆传媒澎湃新闻曾经报道说，中国20年83座桥梁崩塌，而施工问题是导致桥梁崩塌事故的最主要原因。日前在英国参加了 G7 外长峰会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星期五转往华沙和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东欧四国地区集团 V4 外长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外长一致表示，维持基于发展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非常重要，并确认了在经济和科技等广泛领域继续合作的方针。据共同社报道，茂木敏充在会后举行的线上记者会说，他清楚地向四位外长介绍了国际社会应该关注的中共的行动，例如中共通过允许动武的海警法，在单方面改变了东海、南海的现状，在香港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严重削弱香港的一国两制等情况。他说，参加会议的外长认真聆听了他的介绍，他们还讨论了中共正在扩大对东欧的影响力。多位外长都表示，维持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非常重要，同时他们亦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持续广泛合作达成共识。茂木敏充会后还同四国外长单独会谈。报道说，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都参与了中共发起的一带一路，在这里推进和中共的经济合作，但日本的很多企业也都在这些国家投资。日本上一次参加 V4 外长会议是在2015年11月，这个是 V4 的第七次会议。美国、德国和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将会在下个礼拜三针对中共在新疆迫害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罪行举行线上讨论。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和国际大社秘书长卡拉马德将会出席会议。据路透社报道，今次线上会议的目的在于讨论联合国体系及其成员国和公民社会如何帮助和倡导保护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欧洲的几个国家和澳洲和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亦都将会参加这个线上会议。 但中共5月6号谴责这些国家在将人权问题当作政治工具，干涉中国内政并干扰中国的发展，并试图阻止联合国的成员国参加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7号在安理会的线上会议上已经表示，基本人权是受到联合国宪章保护的普世价值观，强调国家主权并非给予国家奴役、酷刑折磨、失踪和对自己国家人民进行种族清洗或者侵犯他人主权的权力。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谴责中共当局在新疆将维吾尔族人混入集中营，并酷刑迫害维吾尔族人、强迫维吾尔族人绝育和做奴工等行径。美国川普政府已经将中共的这种行为认定为种族灭绝。美国新政府今年1月份就职之后就宣布禁止进口新疆奴工生产的棉花和番茄等农产品。联合国人权观察主任夏邦奴5月7号说，多年来中共一直在度试图通过欺凌他国迫使他国禁声，但是这个战略越来越不见效，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企出来对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犯下的罪行表示愤慨。台湾空军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鹿克基地执行飞行人员训练的多架 F-16 战机，日前已经分批由美国飞返台湾，交由汉翔公司进行购改计划。据台湾军方内部消息透露，近日已经有一批在美国鹿克基地受训的 F-16 战机，经由台美飞行员的协力飞行之后返抵台湾。这个名为奉展专案提升 F-16 战机性能的计划，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協助漢翔公司的台中廠區全面實施，目前已經有超過一個作戰小隊數量的 F-16 戰機完成性能提升。由於涉及台美之間的軍事合作敏感議題，台灣軍方相關部門都保持低調，空軍司令部對這些進展亦都沒有發表任何評論。为了配合美国协助训练台湾 F-16 飞行员，台湾空军亦都将10架 F-16 战机留在美方空军鹿克基地进行战技精进训练。为了应对空军 F-16 战机分批返厂接受性能提升，这些留在美国的战机近日亦都将会陆续返台，在升级为 F-16V 之后飞回去美国继续训练任务。今次 F-16V 飞回去美国将会实施难得的长程飞行训练和空中加油科目，这个亦都是台湾空军飞行员首次从台湾飞到美国，被视为台美军事合作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美国前总统鲁布殊在1992年宣布军售台湾150架 F-16 战机之后，台湾空军就选派多名优秀的飞行员去美国受训，一直到1997年4月 F-16 战机才分批飞往台湾，期间不曾有飞行员从台湾飞到美国。在1997年美国 F-16 交机给台湾的时候，是让飞行员从美国沃斯堡一路飞回去台湾，共分三段航程，历经近22小时的飞行，19次空中加油，前后11日，中途还停留在夏威夷同关岛的空军基地，最后抵达台湾嘉义的空军基地。5月6号，北京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中国铁矿石价格应声大涨，超过每吨200美元，但分析认为北京不太可能切断进口澳洲铁矿石。根据价格分析和研究机构 Fast Markets 的数据，铁矿石价格新纪录超过了2007年以来的200美元高点。礼拜五 ,62% 品位的铁矿石价格达到每吨超过212美元。近来随着中澳关系持续恶化，中共对澳洲的大麦、葡萄酒征收高关税，并告知贸易商停止购买澳洲的铜、糖、木材和龙虾等商品，但到目前为止，铁矿石在这场摩擦当中幸免于难，因为中国的铁矿石进口严重依赖澳洲。礼拜四，中国停止了与澳洲的高级别经济对话，很多人认为此举是对澳洲上个月撤销维多利亚州和中共的一带一路协议的政治报复。鉴于铁矿石的价格随之被抬到每吨200美元以上的天价，一些铁矿石交易商认为这样对两国的铁矿石贸易构成潜在威胁。目前中国钢铁年产量仍然保持在10亿吨以上，最近几个礼拜钢价上升到12年来的高点，这样反映出中国经济复苏仍然严重依赖铁矿石。 澳洲供应了世界六成的铁矿石，预计今年的出口量将会达到9亿吨。中共一直试图减轻对澳洲进口的严重依赖，想从其他可能获得的地方购买一部分，包括从印度、非洲、巴西等国家，但效果甚微。为铁矿石、冶金和其他行业提供数据可视化和深度分析的 Navigate Commodities 公司总经理威德内尔说，事实是在铁矿石的双边贸易方面，澳洲和中国是互相依赖的。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们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